佢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和职员聚首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今次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者做其他的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特将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前来这个会议中心和在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教友和朋友。这一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大会。我们亦要向参加这一场教友大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指挥是迈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李察艾略特和安德烈温斯华。唱诗班刚刚献唱《美哉神光》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会为我们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开会祈祷会由70元的谷慈良彦长老。
Heavenly Father,
神圣天上的父，我们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很爱你，我们爱你神圣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表达我们深深的感激，我们感激孟孙会长他的一生，愿天父祝福他，支持他在这个整个教友大会和多年之后，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这两日里面，这两日的教友大会里面，愿我们听从神圣的器皿他们的话语和其他讲者的话语，愿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圣化，遵守你的诫命。我们祈求这个你的圣灵在我们这两个教会大会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hall now.
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到我们亲爱的先知多马万孙会长讲道。在他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日光照我心》。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陪道潘会长将会为我们讲道。跟住会是总会妇女会会长朱丽贝克姊妹。在他演讲之后，总主教团的奇斯麦克布林主教将会为大家讲道。
How good it is, my beloved.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能够再次相聚真是好了。这次教友大会代表教会成立至今已经是180年了。我们几咁感谢先知约瑟斯密，他寻求真理，找到真理，并且在主的指示之下复兴福音，成立了这个教会。从1830年起，那一日起，教会就一直稳定成长，每年都不断改变越来越多人的生命，并且随着传教士不断找到寻求真理的人而分布到世界各地。我们再次呼吁教会的教友要关怀新归信者和那些想回到教会的人，用爱环绕他们，帮助他们感觉到在家里面一样。各位兄弟姊妹，感谢你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和热忱，感谢你们在各自的支分会、支联会和区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你们乐意服务，做得很好，完成了很多的善举。愿主在你们努力跟随祂和服从祂诫命的时候祝福你们。从上次教友大会以来，教会一直在世界各地提供迫切的人道救援。但在过去三个月，人道救援就协助了法属波利尼西亚、蒙古、玻利维亚、秘鲁、阿里桑那、墨西哥、葡萄牙和乌干达和其他地区。最近我们亦都在海地和智利遭遇伤亡惨重的地震和海啸的时候提供了援助。我们要向遭受灾难的教会教友送上我们的爱，我们为你们祈祷，我们亦都衷心感谢所有乐意协助人道事工的人，感谢你们分享你们的资源，并且很多时候分享你们的时间、才能和专业技术。人道计划聘入福利事工今年是第25年了。接受这个计划援助的人数永远没办法充分统计。我们会继续努力， 无论灾难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永远都会率先赶赴现场救援。教会不断成长，向前迈进，圣殿的建筑就是一个成长的指标。我们最近宣布了在犹他州培森兴建一座新的圣殿，亦宣布犹他州奥格登圣殿进行大规模的装修工程。未来三个月里面，我们要在下列几个地点奉献新的圣殿：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亚利桑那州的吉拉谷和菲律宾的宿务。今年下半年还有其他的圣殿要奉献或者重新奉献。随着教友人数的增加，我们亦都会继续在世界各地兴建圣殿。每一年圣殿都为我们过世的亲人举行数以百万场的教义。愿我们都能够继续忠信地为那些无法亲自完成的人执行这些教义。有好多人都知道，去年十月教大会之后没多久，我亲爱的太太法兰斯因为跌倒摔断了田骨和肩骨。她动了两次成功的手术，住了在医院几个星期之后就出院回家了。她现在的情况很好，逐渐康复当中。上个星期六他参加了总会女青年大会，亦都在这个周末打算参加一两场教友大会。他最后告诉我知道他今天来啊，他在这里，他跟我一样深深感激，希望他能够享受这个场大会。我都不可以令他停低下来。佢个名系庄心，我嘅名系孟孙。佢，我第一次叫佢嘅时候，佢听到我个名，佢嘅爸爸就去佢嘅睡房就话，佢咁话，佢话。你是不是跟这个孟孙有关系的？他就是我祖父的兄弟，他爸爸就在那里喊了。他就是其中一个传教士带福音给我父母和我的兄弟姊妹的。如果没有他知我们的在哪里呢？他就在我的面上面锡咗一下，之后佢妈妈亦都系瑞典，佢妈妈亦都系喺我另外一边锡咗我一面。佢弗兰西就话我着褛就出去啦。弗兰西会话俾我知啫。佢会话点解我提呢啲嘢咧？佢真系一个好好嘅女孩子。我知道佢会唔想我讲嘅。当我哋喺犹他大学系新生嘅时候，我哋都有彼此对彼此嘅爱。啱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哋都谂会再去嘅。他说我穿在海军的制服会好看一点，所以我就去参加了陆海军了。他跟我们一起表达对我们天父的感激和你们的祝福的我们。各位兄弟姊妹，我们今天来到接受教导和启发，我们要欢迎你们加入教会没多久的人。对那些正受困难、挑战、沮丧和损失的人，我们要说我们爱你们，也都为你们祈祷。跟着下来两天，我们会听到很多信息，涵盖了不同的福音主题。要向各位讲道的兄弟姊妹都已经针对他们要讲的信息寻求了上天的协助。我祈求 我们要聆听和学习时候都能够充满祂的灵。我这样的祈求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对每个家庭讲话，尤其是对家中的父亲讲话。几年之前，我们在可罗里会长的指导下展开教会协调整合的工作。那阵时，当马万宣会长曾经讲过，今日在我们的军营前，罪、恶行和邪恶的集结是最庞大的阵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为人类灵魂而战的计划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而是由主的启发和启示所提供的。在那几年间，教会整体运作的架构有一些的改变，所有课程的结构都经过重整，各个组织的目标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重新定义。在那几年协调重整的工作中，我们秉持的关键词语就是圣职。孟宣会长亦讲到旧约中的一位英雄基甸。基甸蒙拣选去带领由多达10,000人的以色列人组成的军队，但是在这些士兵当中，基甸只是选择了300个人。基甸选择军队的方式非常有趣。当这些勇士在溪间饮水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跪低饮水， 基甸冇拣选咁样做嘅人，只有少数嘅人会跪低，用手滗起啲水嚟饮，并且保持完全嘅戒备状态。呢啲就系最后获拣选嘅人。我哋生活嘅呢个时代，各地有战争，战争嘅风声同埋地震，就好似众先知嘅预言咁样，全地都骚动，而且撒旦遍布此地。佢嘅目的就系要毁灭所有良善同埋正义嘅人。佢就系神面前被赶出嚟嘅路西法。虽然系咁样，我哋对未来将会发生嘅事仍然保持非常嘅乐观。经文解释基甸嘅军队虽然好小型，佢哋之所以获胜系因为他们各站各的地方。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已随着父和指向男孩约瑟斯密显现而展开。跟着天使摩罗乃对约瑟显现，告诉他知记录摩尔门经的叶片收埋了在哪里。约瑟被赐予翻译这些叶片的权能。在约瑟翻译的过程当中，约瑟和奥利弗考德利读到有关洗礼的事，他们祈祷希望能够了解应该怎样做。跟住有一位天上嚟嘅使者，亦就系施洗约翰，向佢哋显现。施洗约翰授予佢哋亚伦圣职，呢个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约。之后喺主传道期间，同佢最亲近嘅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向佢哋显现，并且授予约瑟同埋奥利弗高级嘅圣职，亦即系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经文说明这项圣职是以麦基洗德称呼。麦基洗德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大祭司，阿伯拉罕亦都向他缴交十一奉献。圣职因此成为他们的权柄，经由圣职的权约，他们能够运用所有天上的力量。他们被吩咐要将福音带到每一个国家。进行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耶稣活着的时代并不容易，在教会成立的初期亦都不容易。早期的圣徒要面对难以言喻的苦难和迫害。圣职在世上复兴已经有180多年了。我们现在有将近1400万的教友。虽然是这样，和世上数亿人口相比，我们仍然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身份没有变，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要出去宣讲福音。摩尔门经清楚告诉我们知，我们永远不会在人数上获得优势，但是我们拥有圣职的权能。先知尼非写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看到神羔羊的教会，他的数目很少。然而我看到羔羊的教会，即神的圣徒，也在整个地面上，而他们在地面上的势力很少。约瑟菲廷约瑟会长讲过，虽然有人会说我们跟世人相比不过是一小群人，但是我们可以将自己比作救主曾经讲过的面酵，最后将会提升全世界。我们可以亦会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会影响到全人类。世人会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虽然这个目标看起来毫无希望，甚至是极为困难，但是我们不单止可以战胜撒旦，而且一定会战胜他。几年前我有一次讲到的题目是每位长老应知道的事，圣职管理原则入门。后来在这篇文章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将标题改为每位长老每位姊妹应知之事。我加上姊妹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了解我们要对兄弟赋予什么的期望。因为母亲、女儿和姊妹会对他们的丈夫、父亲、儿子和兄弟发挥影响力，所以除非我们得到他们的注意，否则我们没办法进步。姊妹如果被忽略的话，圣职将会失去极大的力量。圣职是神赐给世人为他行事的权柄和权能。当圣职持有人适当地运用圣职权柄，他所做的事就会好像神亲自做的那样。 我们已经很成功地将圣职权柄分散到各地，几乎每个地方都建立了圣职的权柄。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的成员，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各地分散圣职权柄的速度快过将圣职的权能分散到各地的速度。除非圣职的权能能够按照他应有的方式在家中稳固不移，否则圣职无法亦不会获得他应有的力量。海洛里会长曾经讲过，兄弟姊妹，事情越来越明显，教会没有选择，而且从来都没有，而只能更加努力去辅助家庭去履行他神圣的使命。他不单只是因为家庭是天上的单位，亦因为这个是我们所能献给我们的青少年最为实际的贡献，协助改善后期圣徒家中的生活品质。虽然我们很多的计划和组织都很重要，但他们应该支持家庭而不是取代家庭的功能。约瑟F斯密会长针对家中的圣职讲了以下的一番话，主令家庭的权柄永远在父亲身上，家中一切事务以及与家庭有关的一切事上，没有任何权柄大过在父亲身上的权柄。以下这个例子或者足以说明这一项的原则。有时候长老被邀请去为某个家庭的成员祝福，在这些长老中可能会有支联会会长、使徒甚至是总会会长团的成员。在这些情况之下，作为父亲的不应该站在后面而期望长老来主导并且执行这项教义。由于父亲在场，祝福家人是他的权利，亦是他主领的职责。他应该选择一个人来执行高末，选择一个人做祈祷。他不应该觉得因为教会的主领当局人员在场，他就没有权利主导家中执行福音祝福的事。如果父亲不在场的话，那母亲就应该请在场的主领人员去主持。无论哪一个在场，父亲都应该主领家中吃饭的时间、祈祷和一切有关他自己家庭生活的一般指示。在越战期间，我们为征召去参军的教友召开了一连串特别的聚会。有一次在芝加哥一场这样的聚会结束之后，我站在海洛里会长的旁边。在那时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后期圣徒兄弟走过来，告诉海洛里会长知他正在家放假，之后他就要去越南服役了。他请求李会长给他一个祝福。出乎我意料，李会长说你的父亲应该给这个祝福你。这个男孩非常失望地说，我的父亲不懂怎样给祝福。李会长就回答了，年轻人回家告诉你父亲知你即将离开家前往战场，所以你想要一个父亲的祝福。如果他不懂怎做的话，你就告诉他知你会坐在张凳上面，他可以站在你后面，将手放在你的头上，然后讲出他脑海里面想到的任何东西。于是这个年轻的军人就难过地离开了。大约两年之后，我再次遇见他，但是我不记得在哪里了。他提醒我那次的经验，然后说我照着吩咐去做，我解释给我的爸爸听，告诉他知我会坐在凳上，而他应该将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圣职的力量充满着我们两个人的身上，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里面带给我力量和保护。另外有一次，我在一个遥远的城市，我们在一次大会结束后安立和选派当地的领袖。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支联会会长问我们可不可以安立一个男青年成为长老呢，他准备去做传教士。答案当然是可以啦。当这名男青年走上前的时候，他打手势叫三位兄弟跟着他，站在他身后面准备好按立。我注意到在后排有一位跟这位男青年一模一样的人，我就问他，这个是不是你的爸爸呢？这个男青年说是啊。我说你应该由你的父亲按立。但是他抗议地说，但是我已经请了另一位兄弟来按立我了。我跟他说，年轻人，你要由你的父亲按立，而且你终会有一日会感谢主今日给你的祝福。跟住这位父亲就走上前来了。好彩他是一名长老， 如果佢仲未系长老嘅话，佢好快就会系啦。喺军队呢一种情况叫做临危受命。有时候喺教会，我哋都会咁样做。呢位父亲唔知道应该点样去安立佢嘅仔，我用手搭喺佢嗰度，一步一步咁样教佢点样执行呢一项教义。当佢完成嘅时候，呢位男青年就已经系一位长老啦。跟住有一件美好嘅事发生，呢位父亲同佢嘅儿子相拥，佢哋两个人都改变咗。呢位父亲强忍泪水咁样话：我从来都冇机会去安立其他嘅仔。试想下，相比起由其他人甚至系一位使徒嚟安立佢嘅儿子，父亲嘅安立带嚟咗几咁深远嘅影响。虽然圣职已经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存在，我哋仍然要呼吁每一位长老同大祭司，每一位圣职持有人，要好似基甸同佢规模虽小，但系力量惊人嘅300人军队一样，各站各的地方。我哋必须要从每一位长老同大祭司、每一个定下组同小组，以及每一位家中嘅父亲身上，唤起全能之神嘅圣职权能。主讲过，弱小的事物将出来击倒强而有力的事物。先知尼菲亦讲过，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分散到整个地面上的主的弱民身上，并且话，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无论是困倦的、疲乏的、懒惰的，甚至是那些被罪束缚的人，都必须要藉由赎罪和宽恕的力量得到复原。我们有太多的圣职兄弟还未配称地得到他们的特权，而达到主对他们的期望。我们必须要向前迈进，并且对圣职的神圣力量充满信心。圣职是带给我们力量和鼓舞的泉源，令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拥有的事物，以及我们要在全能之神的事工中必须做的事。主已经讲过，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如果家中没有圣职，就要由圣职定下组来看顾和施助这些家庭。这样做的话，教会中就不会有任何家庭会缺少需要的祝福。好多年前，有一个家庭的成员围住一位个子矮小的丹麦妇人的床边，其中有一个人是妇人已经到中年的叛逆儿子。过去这几年他一直住在家。这名儿子喊着说，妈妈你一定要活下去，妈妈你不可以死。跟住他继续说，妈妈我不会让你走，我不会让你离开。这个个子矮小的妈妈抬起头望着他的仔，然后用很重的丹麦口音说，你的力量去了哪里啊？保罗说，我们也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主的事工必定会繁荣兴盛，这一点是无需置疑的。但是我们亦知道，我们必须要集结我们所有的力量，将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已经有圣职的权柄，在我们完成所有协调重组之后，现在我们必须要负起责任，启动教会中圣职的权能。圣职的权柄是经由安立而来，而圣职的权能是必须藉由忠信服从的生活并且遵行圣约而来的。这份权能亦会因为正义这样运用并行使圣职而得到增强。各位父亲，我现在要提醒你们这项召唤的神圣本质。你们有直接从主而来的圣职权能，可以保护你的家。有时候你能够保护你的家人，抵御敌对者伤害的唯一盾牌就是这份权能。你会藉着圣灵的恩赐接受由主而来的指示。敌对者并不会时时都扰乱我们的教会聚会，或者他只是间中这样做。但大致来说，我们都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聚集，不会受到太多的骚扰。但是我们的敌人和他的跟随者，他会持续不断地攻击我们的家庭和家人。所有教会活动的基本宗旨是令男人和他们的太太、孩子、 在福音原则和律法的保护下，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并且安全感印证在永恒圣职的圣约之中。每一项律法、原则和权能，每一个信仰、每一项教义和安立，每一项圣约、每一次讲道和圣餐，每一个对教友的忠告和改正，以及所有的印证、召唤、赦免和服务，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有着使个人和家庭完美的最高目标。因为主这样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而且这句话必定会如此实现，我要为圣职的权能作见证。权能是给了教会，因为我们有这项权能，我们不需要担心未来的事情。信心的相反就是恐惧，主是会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的家庭。我要为这些事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e past year,
几年来，我在很多国家拜访过成千上万的后期圣徒妇女，他们面对的挑战数不胜数， 有家庭问题、经济难关、天灾人祸、意外和疾病，这些挑战往往令人伤心落泪，生活的重重压力令人分心，难有平安和喜乐。虽然很多媒介不是这样说，但是没有任何财富、美貌和聪明才智足以使任何人无风无浪地过一生。姊妹们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很重要，他们对未来感到有些彷徨不安、失望或者伤心，对某些事情感到犹豫迷茫、自我价值感低落。然而他们深深地渴望要做正确的事。我对神的女儿的价值有越来越坚强的见证，很多事是靠他们去做。我探访这些姊妹的时候，觉得现在是最需要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最需要有坚强的家人和家庭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怎样可以增加信心，巩固家庭和伸出援手呢？这个时代的妇女怎样可以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怎样可以在面对这么多困难的难题的时候能够坚定不移呢？美好的妇女知道，她没有足够的精力、时间或者机会能够如愿以偿地照顾所有的人，或者做所有有价值的事。大多数的妇女在生活上都不是说平静清闲的，每日都有很多事要做，而这些事多数都很重要。美好的妇女必须时时抗拒来自四方八面似是而非的讯息。这些讯息说她们应该有权卸下自己责任，让自己有多些时间，说她们应该有更安逸、更独立的自主生活。但是拥有个人启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充满自信地度过生活日子，使自己能够配称获得个人启示，并且根据这些启示采取行动，是今生所能获得的力量之中最重要的能力。要配称获得主的灵，首先要渴望得到主的灵，以行动来表示我们要遵守诫命、悔改、更新圣约，使我们能够蒙受祝福而一直有主的灵同在，订立并且遵守圣殿圣约，使我们在生活之中增添灵性的力量。经文会帮我们明白启示，很多难题能够藉由阅读经文而获得解答，我们对经文的见解会日积月累，所以每日花些时间去读经文是很重要。每日祈祷，等主的灵对我们同我们同在，亦是不可或缺。很多透过祈祷和研读经文以此寻求协助的人，会随身有纸笔，可以随时随地写下问题的和记录内心的感受和想法。 当我们做正确的事，启示就会时时刻刻来到。当妇女好似基督一样教化人心，力量和平安就会降临，他们会获得指示。好似妈妈即使好疲倦，有吵闹不休的小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亦都可以感受到主的灵的帮助。但是如果他对小孩子发脾气，圣灵就可能会离开。留在好的场所可以帮我们获得圣灵的指示。我们要减少分心的事物，用心努力，有主的启示之灵，我们才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克服一切障碍，运用信心坚持下去。个人的启示使我们了解每日要做什么，才能够提升信心和个人的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找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由于个人启示是可以不断更新的力量来源，所以在我们在混乱不安的时候，亦都可以感受到帮助的力量。我们受到教导，要信赖那位引导人处事公道、为人谦卑、判断公正的圣灵。圣灵会启发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灵魂充满喜乐，使我们知道一切应该做的事。应许的个人启示会在我们祈求、做好准备、怀着信心前进和相信会得到的时候，灌注在我们身上。此外，主按照他的智慧提供了妇女会来协助现在的妇女。妇女会是以灵感启发的方式来运作，使妇女提升自己，摆脱纷乱的世俗，使妇女开始各个准备好获得永生的生活。妇女会最核心的责任是帮助姊妹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找出并且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透过妇女会，妇女可以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并且藉住所有姊妹集合起来的灵性力量而蒙受祝福。妇女会证实神的女儿真实而永恒的本质，这些是神圣的附托、指引的光，亦是主看顾的系统，教导并且启发妇女坚定不移。妇女会的座右铭是爱是永不止息，在所有美好妇女的身上展现。当女青年晋升到妇女会，或者妇女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她就成为妇女情姊妹情谊的一份子，巩固她为永生作准备。加入妇女会就表示她可以受托付和信赖，在教会作出重要的贡献。她们会在无世俗的赞扬之中继续进步。第二任总会妇女会会长伊利沙书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在行为举止上当个淑女，这不是根据世上法官的法律条文，而是要适合能有神为伴，在一个组织里我们可以互相协助行善，提升自己，而且无论付出多少都主动参与协助推进这项伟大的事工。这些妇女将来都能在神国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妇女就应该是妇女的样子，不要像小蛙儿一样一直需要亲亲抱抱，要人纠正错误。我知道我们喜欢别人感谢，但是我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感谢，其实不尽然都是我们的。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赋予重大责任，主心直在我们心中的正义愿望或渴望必定会实现。我们为自己和彼此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一切良善高尚的事情上陶冶，提升自己，使自己能胜任被赋予责任。美好的妇女都渴望知道自己有没有成功，在这个世界对成功的衡量标准往往很歪曲，所以在正确的来源获得认许和感谢是很重要。等我将宣讲我的福音里面几项衡量的标准讲出来。当我们培养耶稣基督的品格，努力切实地服从他的福音，就是表现得很好。当我们力求改善自己，尽最大力量，就是表现得很好。 当我们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巩固家人家庭，找出并作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表现得好。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过的生活是能够让自己配称接受圣灵，知道怎样跟随圣灵，就是成功。这本书还说，当在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我们仍然可能会有感到失望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可以对自己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圣灵在有透过我们运作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主对我们感到喜悦，以适当的标准衡量成功的人会得到平安、喜乐和希望。约珥书启示这样说，神的儿女会说预言，主的灵会浇灌在他的仆人和使女身上。宾采金会长这样说，教会在末世的主要成长来到，是因为世界上美好的妇女往往有很有灵性，将有为数众多的人被吸引到教会来。这件事的发生就是看教会妇女在生活中如何成为正义榜样，清楚地用言语表达自己，也要看世上世人眼中教会的妇女在值得赞扬的好事上表现得多么特别，多么有别于世俗妇女。教会女性的榜样对于教会在灵性及人数上的成长将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我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主有赖他的女儿做好自己的部分，来巩固锡安的家庭和建立他在地面上的角度。当他们寻求并且悔清地获得个人启示，主会用他的灵浇灌在他的妇侍女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a troubled world.
这个世界很乱，动荡和灾难度度都是。有时候觉得全人类的命运危急到千钓一发。天灾人祸度度都是。但是主遇见了我们的世代，他说诸天震动，大地也一样，人类儿女终必有极大的苦难，但是我将保存我的人民。我们应该有这个应许带给我们无比的平安。虽然灾难破坏我们的安宁，但是无需破坏我们的一生。灾难可以唤醒我们记起，唤醒我们意识到我们对神应尽的职责，让我们尽忠职守地行在神的面前。二次大战荷兰的卡斯帕彭家庭用他们的家收埋纳粹党追捕的人，这些是他信奉基督生活的方式。这个家庭有四个人因为提供避难所而丧生。柯丽和贝希两个姊妹就在这个出名的拉文布克这个集中营中过了几个恐怖的几个月。贝希死在集中营中，柯丽就幸存。柯丽和贝希在集中营海集到神怎样如何帮助我们宽恕。战后柯丽决定分享这个讯息。有一次他刚刚同一群德国饱受战争的人演讲，他的讯息是神宽恕世人。柯丽彭的忠信终于就在那时带来祝福了。有个男人走上来，他认得这个人就是集中营中最残酷的守卫之一。这个男人说，你在演讲中讲到布拉布克这个集中营，我那时在那里是做守卫的，从那时候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宣恕了我在集中营所做的残忍。跟着他伸出双手，他问你愿不愿意宽恕我呢？柯丽彭姊妹说，他伸出双手只不过几秒钟，但是对我来讲好像几个钟头一样。我挣扎着我人生面对最艰难的一件事。神宽恕世人这个讯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宽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慢慢静静的祈祷，神请帮我，我可以伸出手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但你要给我宽恕的感觉。 我僵硬机器式咁样伸出双手握嗰只手。当我咁做嘅时候，不可以思议嘅事情发生啦。一股暖流从我嘅膊头升起，然之后流到我手臂，涌入我哋相握嘅手之中。从嗰时起，医治嘅暖流充满我全身，使我热泪汹汹。我喊住话：兄弟，我全心全意原谅你。以前嘅守卫同埋囚犯，两手握手握咗好耐。我对神嘅爱嘅认识，冇比嗰时认识得更深。对嗰啲逃避邪恶、过好生活嘅人，嗰啲寻求更美好嘅明天、遵守神诫命嘅人，对面对悲惨嘅悲惨，一切都可以变为更好嘅。救主为我哋指明呢条道路，从客西马尼园嘅十字架到坟墓，佢战胜一切而复活，带俾我哋个人嘅生命同埋希望。从尘世一样嘅时候，佢吩咐我哋来跟从我。当晚孟孙会长劝告我哋话：如果我哋抬起头嚟做人，就必须有生命有贡献；如果我哋想完成我哋嘅使命，翻去回到天父同住，就必须遵守神嘅诫命，按照主嘅模式嚟生活。我哋咁样做，唔单止能够达成我哋永生嘅目标，而且让世界因为我哋活在世上履行我哋嘅职责而变得更好、更多姿多彩。圣经中启发人心嘅话，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到底这个本分或者职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讲的职责就是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或者应该怎么做的人。这个是来自个人和社会的道义责任，唤起正义、忠诚和光荣。职责所要求不是完美，而是努力。不单止要求合法，而是要求美德。职责并非保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责任、正直和勇气的基础之上。善尽自己的职责就是信心的表现。孟孙会长说：我很喜欢职责这两个高贵的字眼，对于后期圣徒来讲，我们的职责就在日常生活中守我们的圣约。我们对什么人、什么事情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呢？首先，我们对神、对我们永恒的父有职责。他是救恩计划的创始人，是天地的创造主，并且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是真理的来源、爱的化身，亦都是救赎的缘由。约瑟 F. 斯密会长说：我们拥有所有的一切皆来自于神，我们自己本身只不过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泥土。生命、智能、智慧、判断力、理解力都是神赐给人类儿女的恩赐。他赐给我们体力，亦都赐给我们精神力量。每一个人从内心深处应该都感谢全能的神，感激他赐予生命，并且让人拥有各种好似神的属性。我们应该以我们所拥有的智能、力量、能力来荣耀神，这个就是我们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对神尽责，如果我们对神尽责，我们就要对他的神子尽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亦都是我们的君王。虽然他们不同的个体，但他们目标一致的。我们敬重一个，就不可以不敬重另一位，因为父制定，藉着奉耶稣基督之名，才能够全权尽其职责。当男女青年对神职责，他们就会觉得要对彼此、对家庭、对教会、对国家和所有托付他们管理的事情履行职责。他们有责任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奉公守法，做个好人。他们变得谦卑、顺从，易于接受请求，节制就会克服放纵，服从就会引导勤奋。天降平安于人，公民忠诚，社区乐善好施， 邻居皆成好友，上天喜悦，天下太平，世界就成为更好的地方了。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我们的职责陷入危机呢？我们祈祷是每一个人能够可以确实知道的方法，亦都是直达天庭的生命线。使徒彼得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谦卑、真诚、受灵感的祷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得到迫切需求的神圣指引。伯翰杨先知劝告我们说，有时候人家会迷惑而充满烦扰和担忧，然而我们的判断力教导我们有义务要祈祷。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必须随时警醒，常常祷告，免得你们屈服于诱惑，因为撒旦渴望得到你们，好让西麦子里面西你们。所以你们常常奉我的名向父祷告，你们常奉我的名在家中向父祷告，使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儿女得福。祈祷要有效，就必须是上天同天上的计划和谐一致。祈祷的人蒙受圣灵启发的时候，就会和谐一致。咁有和谐，信心祈祷就会结出果子。我哋需求一切，圣灵就必成就。如果冇圣灵嘅指引，我哋就可能会妄求，只求自己嘅意思，而唔顾佢嘅旨意。祈祷嘅时候，蒙得圣灵嘅指引好重要，因为祈祷嘅回答亦都系经由相同嘅圣灵所启发嘅。咁样嘅祈祷带嚟天上嘅祝福，因为我哋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需要用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佢答复每一个诚心的祈祷，毕竟佢承诺我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见证我哋对永恒的父，同埋佢爱子耶稣基督完全嘅信心同埋信念，以及祈祷嘅力量，清楚表明我哋职责嘅道路。呢条道路系所有爱神同埋希望遵守神诫命嘅子女必经之路。对青年嚟讲，带俾佢哋个人成就，让佢哋做好准备；对成人嚟讲，使佢哋更新信心同埋坚决。对老一辈人来讲，使他们可以看开一点，持守到底。道路让每一个忠信的旅途配备好主的力量，保护他们不受邪恶的侵袭，赐予他们知识，了解到其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将尽的本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兄弟姊妹，而家蔡斯宾林会众会一齐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献诗之后，七十元为福安德森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之后我哋会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罗素培纳长老嘅讲道。跟住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他差遣爱子》。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好多年前，我同我嘅屋企人拜访伊利诺州嘅纳府，喺早期圣徒寻求避难嘅地方，好多人喺与日俱增嘅迫害里边失去咗家园同埋农场，甚至失去至亲嘅好友。佢哋喺纳府聚集，建造咗一座美丽嘅新城市，但系迫害并未因此而停止。喺1846年，圣徒再次被迫离开家园，而呢次正系严冬。佢哋将手推车排列喺柏雷街上边，等着轮流渡过冰封嘅密西西比河，走向不明朗嘅未来。我哋企喺柏雷街上边，想象佢哋绝望嘅处境嘅时候，我哋目光被一排钉喺篱笆上边嘅木牌所吸引。上面刻有引述自呢啲受苦圣徒日记嘅文句。我哋阅读每一段话嘅时候，出乎意料嘅就系我哋喺佢哋嘅字里行间揾到嘅唔系绝望同埋沮丧，而系自信同埋承诺，甚至系喜悦。佢哋满怀希望，呢个希望可以反映喺撒拉里奇喺1846年二月所写嘅日记里边。他说，要在这样的寒冬里开始我们的旅程，好像要进鬼门关似的，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感觉似乎得救的日子已经到了。这些早期的圣徒的确是无家可归，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虽然心碎，意志很坚强，他们学到深奥且重要的教训，他们学到希望会有随住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而不会因所处境而有所不同。他们发现希望的真正来源是信心，对主耶稣基督他和他无限救赎的信心，这个正是我们生活所依赖的一个稳当的根基。今日有另外一群先驱者亦都是实践这项重要的原则。在1月12号星期二，海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震毁了首都太子港，给当地带来毁灭性的冲击，约有100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更加超过20万。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国际间史无前例的救援行动的时候，另一个不同凡响且振奋人心的救援亦都在太子港进行着。这个行动是由海地当地的教会领袖所组成的委员会所领导的。委员会按照圣职的模式组成，并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运作。委员会其中成员包括太子港的两位支联会会长、两位支联会妇女会会长，以及一个30岁主领海地太子港传道部72个全职传教士的传道部会长。他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海地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没有一个在这次毁灭性的地震里面受伤。教会将资源送到这些受灵启发的当地领袖的手里面，这些资源当中有很多是各位的慷慨捐献。海地人民衷心感谢这些捐献。在委员会的指导之下，一车车的补给品几乎立即从多明尼加共和国运抵灾区。地震之后的几日，一架载满食物、净化水系统、帐篷、毛毡、医疗用品的飞机和一队医生抵达灾区。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奇迹就是在太子港和附近地区的9间教堂几乎毫无损坏。地震发生后的几个星期，这些教堂成为5000个多名海地人的避难所和食物、食水、医疗护理的基地，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混乱的情况亦逐渐恢复秩序。虽然忠信的海地圣徒受创严重，但是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就好像1846年早期的圣徒一样，虽然他们的心碎了， 意志，但是就好坚强。他们再次教导我们，希望、快乐和喜悦不是来自所处的环境，而是来自对主的信心。先知摩尔门亦都亲身经历过很多苦难，他了解并清楚教导了这项教义。我心爱的弟兄们，我要再次跟你们谈谈希望。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应当希望靠着基督的赎罪，根据那应许，这希望要因你们对他的信心而实现。所以人若有信心，就必定有希望，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希望来自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战胜了世界，亦都承诺了要向我们，要只要我们归向他，相信并跟随他，他必擦去我们的眼泪。有些在这个时刻感到绝望或沮丧的人，亦都会怀疑自己怎么可以再重拾希望呢？如果你是这样想，请你们记住，希望是来自信心。我们在有希望之前，必须要有信心。对救主的信心需要的不单只是相信，使徒雅各教导，即使魔鬼亦相信和战斗。真正的信心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魔鬼和教会中信教友的差别不是在信心，而是在于具体的行动。遵守诫命，信心就会增长，所以一定要努力遵守诫命。我们在经文指南里面读到，奇迹不会产生信心，但坚强的信心却因服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培养。换言之，信心来自正义。我们在努力遵守神的诫命，悔改我们的罪，并承诺要尽力跟随救主的同时，就开始相信透过赎罪，一切都会好好。圣灵会证实这些感觉，给我们免去先驱者所讲的顾虑和烦恼。无论有什么考验，我们都会充满幸福的感觉，想要和他们一起歌颂，一切好。我不想看小忧郁症的实际情况，对某些人来讲，同称职的专业人员咨询可以找到解决忧郁和焦虑的方法，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只要我们信赖那个制定幸福计划的神，培养对和平之君的信心，就能化解伤心和恐惧，取而代之的是快乐和平安。最近我的一个好友因癌症过世，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很有信心的人，看到他们怎样依靠信心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内心充满平安，这些平安支持并巩固他们。在他们同意下，我要读其中一段家人在他父亲过世前几日所写的信。过去这几天特别难熬，昨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爸爸的床前，我感觉到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保卫师。我们都很平静，我们没有经验过这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我们都很平静。我们知道天父已经应许我们全家会再次团圆。医生在医院告诉父亲已经束手无策时，父亲以完全的信心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勇敢无畏问，在这房里有谁对救恩计划有问题吗？我们没有问题，而且非常感谢父母亲教导我们要对这计划有完全的信任。我向所有在今生受苦、哀伤、现在或即将面临人生考验和挑战的人讲道，我的信息是给所有担心、害怕或沮丧的人。我的信息只是重复提醒大家，慈爱天父从太初起就不断给他儿女的安慰种谷。记住，记住， 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我为他作见证，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他绝不会忘记或者离弃我们，因为他已经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手上。我见证所有遵守他诫命的人都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希望他们会得到力量去克服人生的种种考验，他们必能体验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6 months ago, I spoke.
兄弟姊妹，喺六个月之前，我喺总会教大会嘅圣职大会上面，同你哋作为爸爸嘅同埋儿子讲话。大家可以想象到，我嗰五个女、24个孙女同埋数目都仲系不断咁增加紧嘅曾孙女，都会要求有公平嘅待遇。所以我今日主要系会同教会里面嘅妈妈同埋女儿去讲。我的太太芭芭拉对于她的女儿和孙女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她们对她都是一样。即使这个世界对于女性和母职的伤害是错误和被扭曲的，但是妈妈和女儿在帮助对方扩展潜能的这件事上面，都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瑟 F 斯密会长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对于教会的妇女这样说，你们不适于让世上的妇女领导，你们要领导世界上的妇女，进行一切值得赞扬、崇高神圣、使人鼓舞并使人类儿女得以净化的事情。各位的姊妹，我们作为你们的兄弟，是没办法做到你们在世界被创造的时候就被指派去做的事。我们可以去尝试，但就绝对没办法复制到你们独有的恩赐。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是能够比正义的妇女的影响力是更加能够滋养人心和改变人的一生。我也知道有些女青年没有妈妈可以讨论这些事，也都有些妇女可能还没有女儿，但是由于所有的女性在圣洁的天性里面都是继承了作为母亲的才能和天职，所以我要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适用于家庭里面的其他各种的关系，教的领袖和其他的良师益友，因为他们有时候都要需要填补了这一段母女关系的空缺。各位的女青年，你们的妈妈很爱你们，她们在你们的身上看得到下一代的希望，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和克服的每一个挑战都会带给她们喜悦。同样的，当你们伤心的时候，她们都会为你们担心。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女青年听，怎样好好珍惜你们母女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也都想跟各位的妈妈讲一下，怎样在你们的女儿的身上和其他的家人发挥无性的影响力。很遗憾的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如果要举出困惑和扭曲女性的例子实在太容易了。不谦虚、不道德或者不节制的女性霸占着电视上的荧光幕和杂志的篇幅，她们接受世人的崇拜。使徒保罗在预言末世的时候都说会有危险的日子来临，她提到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就是 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今日的文化通常都会将女性是贬成是愚蠢的，他们是微不足道无权力的人，还有不尊重他们，还暗示他们只能够靠他们的魅力来留名于世。这个大话是撒旦灌输给女性对于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亲爱的女青年，我要诚恳地劝告你们，不要追求时尚作为你们的偶像，反而要以你们忠信的妈妈作为典范，效法他们的榜样，而不要去模仿这些不以主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名人，因为他们不一定有永恒的价值观。要注意你们的妈妈，学习他们的坚强、勇气和忠信，要听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不懂怎样去 send 短信，又或者他们不会上 Facebook， 但是当讲到关于主的事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当你们就快结婚或者准备做妈妈的时候，他会是你们最大的知识宝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比你们的妈妈更加爱你们，更加愿意为你们牺牲，去鼓励和帮助你们在今世和永恒去取得幸福。各位年轻的姊妹要爱你们的妈妈，尊敬和信任他们，因为你们的福祉就是他最关心的事，他最关心的就是你们的幸福。你们要有耐性包容他们不完美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现在我要跟各位的妈妈去分享一下，怎样在你们的女儿的生命当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们有一个朋友经常都会跟他的亲戚一起去旅行，每一次旅行的时候，他都会观察到这些年轻的女仔，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跟他们的妈妈很相似的。如果他们是很谦虚的话，他们的女儿都会一样。如果他们的妈妈是穿着拖鞋或者很随便的衣服去参加圣餐聚会的话，他们的女儿都会一样。各位的妈妈，无论你们的女儿承不承认，你们的榜样对于他们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有史以来，女性一直都是道德标准的老师。道德的教育是小朋友一出世的时候就开始的了，持续到他们的一生。今日我们的社会对于女性和母职充斥着危险而且是荒谬的看法。如果你们不信这些看法，就会令到你们的女儿走上犯罪和自我毁灭的路。你们的女儿可能不明白，除非你们告诉他们知，或者好一点的就是示范给他们看怎样去做好的选择。因为你们作为以色列的母亲，是你们女儿抗拒世俗诱惑的第一道防线。各位的妈妈，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会不太留心我们的教导，信我，因为我自己都见过他们呆滞的眼神，特别当我们教导他们一些重要的事的时候。我向你们保证，就算你们觉得他们其实没有听你们的教导，但是他们都会在你们的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他们会观察到你们的言行是不是一致的，就好像爱默生这样，他说你做的事情比你说的话还大声。要教你们的女儿去找到养育儿女的喜悦，这个是他们的爱和才能最能发挥永恒影响力的地方。细心想想海洛里会长以下的这一番说话，你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自家的围墙内。当然这个说话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 但是当讲到关于一段母女的关系的时候，这句说话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各位的妈妈要教导你们的女儿去明白，神的女儿是不会讲人闲话或者去彼此批评的。先知约瑟斯麦在立府妇女会的一次讲道之中，他说舌头是人体最任性的器官，要约束你们的舌头，不说长道短。近几年来，有很多的报章、杂志和电影都会写到那些关那些讲人闲话的女人。撒旦一直都企图要贬低女性，神圣天性里面最宝贵的元素就是滋养人心的天性。一段母女的关系是女儿被滋养和学会怎样去滋养其他人的地方。她需要被爱，她需要被教导和亲身体验去怎样被人关心，去纠正她们，和同时继续这样鼓励和相信她们。各位的姊妹请记住，神是一切道德的标准和灵性力量的来源。我们和神立约，遵守这些圣约，就可以能够得到这些力量。各位的妈妈要教你们的女儿明白立约的重要，和示范如何遵守这些圣约，让他们有这个渴望去过配清的生活和去圣殿。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意味着要同你哋嘅女儿去谈及到关于性嘅问题，因为你哋嘅女儿同你哋嘅儿子一样，都系生活喺呢一个随意嘅世界里面。好多时呢啲唔贞洁嘅女性都会被美化同埋推崇，但我哋喺屋企里面依然都系可以采取一啲嘅步骤，去减少佢哋接触到呢一啲事情。的机会，你们的女儿可能没办法完全去避开周围的这些和性有关的诱惑，但是你们需要经常而且公开地跟他们去讨论，教导他们去明白关于这个议题的真相。举个例子，他们需要明白如果他们穿得太一些太紧、太短或者是太低胸的衣服的时候，不单只是向同他们一起的男青年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而且也都令到他们在思想上面有一种的错觉，以为女性的价值是完全建立在肉体的吸引力上面。神正义和忠信的女儿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定义。他们需要在你们的口中去清楚地听到这些的教导，他们需要看到你们在服装、仪容和节制的生活上面所树立的标准。只要所有男女的青年学会怎样去辨认圣灵的声音，就会更加愿意立约和遵守圣约。要教你们的女儿明白和圣灵有关的事，教导他们去看经文，和在生活的经验上面感受到来自圣职力量所带来的祝福。透过遵守圣约，他们就能够去学习去倾听主的声音，和获得个人的启示，和在2010年协进主题适用于男女青年，也都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咁就会好安全，同埋好安全咁样引导佢哋去接受圣殿嘅祝福。要确定佢哋知道遵守圣约系通往永恒幸福最安全嘅一条路。如果有必要嘅话，要教导佢哋点样悔改，同埋点样保持纯洁同埋配清。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们可能觉得这一番的说话可能会听起上来很熟，是因为我已经连续三次在总会教大会和父母和作为儿女的讲这一番的说话。在去年的四月，我鼓励男女青年要记住过去的教训，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他说 如果你们愿意聆听及学习那些比你早到这世上的人，可以教你一些富意义的人生教训。如果你们能够选择跟随基督忠实信徒的高贵榜样，你们的人生境况必定会十分美好。去年的十月，我在圣职大会上面也跟过你们作为爸爸的和儿子讲话。今天我大部分的信息主要是对妈妈和女儿所讲的，但是都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你们可以能够看得出这个信息的一个模式，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要互相的聆听和互相学习是非常之重要的。这个并不是什么空泛的道理，而是神为我们所制定的幸福和平安计划之中的精髓。教会将会尽一切所能的去提供协助，我们都会去协助和支持你们作为父母和作为儿女的。但我们的屋企依然是准备今日男女青年去领导家庭和教会最重要的场所。我们每一个作为父母的人都需要尽一切的能力去准备男女青年，去帮助他们成为忠信和正义的男女。我们一定要在家里面去用我们的言行和我们的行为去教导福音。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引述约瑟F斯密会长的一段预言。他说，世人把今生从永恒中区隔出来，但是我们的家庭并不只局限于今生，我们会在永恒中活着，我们的情谊和关系会从今生持续到全永恒。除了后期圣徒外，有谁会想到在坟墓的另一边还有家庭组织，父母亲和儿女会彼此相应呢？有谁会想到在神的事工中，家庭组织是这伟大且完美组织的一个单位？一切都注定会在今世和永恒中持续下去呢？愿神祝福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彼此的教导和准备，因为这件伟大的事工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和一起完成。这个是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ow beautiful.
真係美好嘅音樂。我哋感謝每一位演講者同埋大會堂唱詩班今朝早帶嚟嘅美妙音樂。我哋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演讲者系总会会长团嘅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会长。喺艾灵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稳当根基》。跟住之后，散会祈祷会由七十元艾奕希柯不思海长老担任。大会将会暂时休会，今日下午两点钟再开始。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嘅天父希望，亦都需要我哋嘅帮助，去带领佢嘅灵体儿女翻到天家，再次翻到佢嘅身边。我今日要对嗰啲已经进入咗真实嘅教会，开始走上窄而小嘅道路，准备要翻到佢哋天上嘅家嘅年轻人讲话。天父希望他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获得能够帮助他们留在这条道路上的灵性力量。如果他们开始偏离这条道路，天父亦需要我们尽快帮助他们回到这条道路上。当我是一位年轻的主教的时候，我开始清楚知道为什么主希望我们在小孩子小个的时候就巩固和及早拯救他们。我要同你分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代表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要帮助的很多年轻人。他在我的主教办公室，他同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这位姊妹在八岁的时候接受洗礼和证实成为教会的教友。在他讲道之后二十几年的经历的时候，他的眼中没有泪水，不过声音流露住忧伤。他说他开始堕落是因为选择了和一些他认为很好玩很刺激的人交往。之后他就开始违反一些他起初以为不太重要的戒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会觉得有点难过，间中都会有一丝的罪恶感，但是和那些朋友相处令他有一种新的感觉，令到他觉得人家很喜欢他，所以他偶然要悔改的决定似乎也都越来越不重要了。而随着他违反的戒命越来越严重，永恒家庭的梦想也都逐渐消失远去。他坐在我的对面说他很悲惨，他希望我可以从罪的束缚中拯救他，但是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悔改，等他可以藉着主的赎罪得到洁净、改变，并且得到力量。我向他作见证，他可以藉着基督的赎罪这样做。这样做的确是可行，但是如果他在翻神的屋企的旅程上开始偏离的时候就及早运用信心，这样会比悔改容易得多。所以我们最能够帮助神的儿女的方法，就是在他们仲细的时候就帮助他们培养出对耶稣基督和他复兴福音的信心，然后在他们迷途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信心熄灭之前尽快重新燃点它。因此你我都可以预期得到，我们会有几乎毫不间断的机会去帮助在神的儿女中间漫游不定的客旅。在救主描述神所有灵体儿女的回家之旅怎样因为撒旦和罪恶所引起的黑雾而变得很危险的时候，他说给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你们要进那扇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慈爱的天父预见到他 亲爱孩子的需要。因此天父在一路上提供了很多的拯救者，他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令我们可以在人生的旅途上得到平安，并且可以见到我们要行的道路。在他这个时代召唤先知，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多马孟孙会长。孟孙会长自年轻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要怎样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也教导了我们要怎样去拯救那些已经陷入忧伤中的人。天父指派我们到各种不同的处境，等我们可以巩固他人，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引导漫游的客旅回到安全的地方。我们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指派是在家庭里面。那些指派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家庭在孩子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机会给他们的双脚安稳地站在回天家的路上。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叔伯、姑姨等等，都会因为家人之间自然的亲情而成为最有力的响道和拯救者。家庭在孩子生命的最初8年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在受保护的这几年当中，撒旦没办法运用黑幕去蒙蔽孩子的回家之路。在这宝贵的几年当中，主召唤儿童会同工来协助孩子的灵性成长，藉以帮助家庭。他亦召唤阿伦圣职持有人来主理圣餐。在圣餐祈祷文里面，小孩子会听到应许，知道只要去遵从神的诫命，就能够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这样他们就会受到巩固，有能力在诱惑来到的时候加以抗拒，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刻他们就可以去拯救其他人。教会里面有很多主教受到启发去召唤支会里面最坚强的教友去到儿童会为每一个儿童去服务。他们知道儿童如果被信心和见证巩固，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需要被拯救的可能就比较小。他们知道稳固的灵性基础会影响一生。我们都可以帮手，祖父母和认识这些孩子的每个人都可以帮手。我们不需要正式有儿童会的召唤，亦不需要受到年龄的限制。有一位姊妹在年轻的时候在总会儿童会理事会里面服务，并且协助设计了选正义这个标语。他从不厌倦地为儿童服务，他自愿在支会里面教导儿童会，直到他将近90岁为止。年幼的孩子可以感受到他的爱，看到他的榜样，从他身上学习到耶稣基督福音的简单原则。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榜样，他们学习怎样去感受和认出圣灵。而当他们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的时候，就开始去获得必要的信心来抗拒诱惑。他们可能比较不需要被拯救，反而已经准备好去拯救他人。在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学到对祈祷和对圣灵的单纯信心所带来的力量。我们最大的仔当时还未接受洗礼，他的父母、儿童会教师和圣职领袖都尝试帮助他感受和认出圣灵，并且学习去接受圣灵的帮助。有一日下午，我太太带他去一位女士的家里学习阅读。原本我们的计划是我会在放工的时候顺便接他回家。他的课堂比我们预期的早结束，他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识路回家，所以他开始走回家。他后来说，他原本非常有自信，觉得一个人走回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是走了大概1公里之后，天开始黑，他开始惊觉到自己离家还是很远。他还记得一架架驶过他身边的车的车头灯因为自己的眼泪而变得模糊。 佢觉得自己仲系好似个细路仔，而唔再系好似开始独自行翻屋企嘅时候咁充满自信。佢发觉自己需要帮助。佢谂起一件事，佢知道自己应该要祈祷，所以佢离开马路，走向黑暗里面一片隐隐可见嘅树丛，揾个地方跪低。喺树林中间，佢听到有一把声音向佢走过嚟。有两个年轻人听到佢嘅喊声，佢哋一边行过嚟，一边问佢：你需唔需要帮手啊？佢一边喊，一边同佢哋讲：我自己荡失咗路，而且佢好想翻到屋企。佢哋问佢知唔知道佢嘅屋企电话号码或者地址，但系佢唔知道。佢问佢知唔知道自己嘅名，佢话佢知道。於是佢哋就将佢带到佢哋喺附近嘅屋企，跟住喺电话簿里面揾到我哋嘅名。我一接到电话就即刻去救佢，心中好感谢佢喺翻屋企嘅路上能够遇到嗰啲仁慈嘅人。我亦都好一直感谢佢曾经学习到要用信心去祈祷，相信喺自己荡失路嘅时候会得到帮助。咁样嘅信心曾经无数次引导佢去到安全嘅地方，并为佢带嚟拯救者。主喺佢角度中设置咗拯救嘅模式同埋拯救者。智慧嘅主启发咗佢嘅仆人，令佢哋设立一啲最有力嘅计划嚟巩固我哋，亦安排咗最能干嘅拯救者嚟帮助我哋渡过青少年嘅时期。你哋都知道主提供咗两项非常有力嘅计划，其中一个是女青年的计划，称为个人进步计划；另外一个是阿伦圣职持有人的计划，称为对神尽职计划。我们鼓励新生的一代的青少年去发掘自己的潜力，培养出强大的灵性力量。我们亦都恳请那些关心青少年的人要去做主要求我们做的事来帮助他们，因为教会的未来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很在乎他们。这两个计划虽然经过了一些改善，但是他们的目的仍然没有变。万宣会长说，我们必须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实践我们应该实践的事，表现我们应该表现的行为。女青年的个人进步手册里面清楚地说明他们的目的。个人进步计划藉着八项女青年准则，帮助你更充分了解你的身份，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以及身为神的女儿应当做哪些事，来为进入圣殿订立圣约的那天作好准备。书中继续这样提到，女青年要立下承诺，实践承诺，并向一位家长或领袖报告你进步的情况。书里面继续承诺地说，你在实践个人进步计划时建立起来的模式，例如祈祷、经文研读、服务和写日记，将成为你每日的个人习惯。这些习惯将巩固你的见证，并帮助你终身学习进步。阿伦圣职的男青年对神尽足计划已经改良和浓缩简化，将阿伦圣职的三个职位的书都纳入一本简单的手册里面。男青年和他们的领袖都会收到一本新的手册，这本书是一件有力的工具。这个计划将会增强男青年的见证，并且巩固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帮助他们学习自己的圣职职责，同埋有渴望去履行这些职责。这个计划亦都会巩固男青年和父母、定额组成员和同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两项计划都需要青少年本身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去努力完成。他们被邀请去学习，并且去做任何人都可能觉得具挑战性的事。当我想起自己青少年的时代，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接受过这么困难的挑战。可能我曾经间唔中被要求去完成类似的挑战，但现在这些计划要求的却是持续的尽心努力，并且要累积几年的学习和灵性经验。我思考一下，体会到这几本手册的内容， 正正具体呈现了主是几咁信任这班新生的一代，亦是几咁信赖我们所有关心这些新生一代的人。我亦都看得出这样的信赖是很有道理的。我在拜访的时候见到阿伦圣职定额组的实际运作情况，我见到蓝青年学习拟定计划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然后去实践他们承诺要做的事，最后再向他人分享他们做了的事怎样在灵性上改变了自己。当我看着他们聆听他们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这些年轻人的父母、领袖、朋友，甚至是听众里面的邻人，在听到他们的见证，知道这些年轻人怎样被巩固的时候，亦都受到圣灵的感动。这些男青年在作见证的时候受到鼓舞，而努力帮助他们进步的人亦都是这样。女青年的计划中亦都包含了相同有力的模式，帮助女青年培养灵性的力量，和给机会我们去帮助他们。个人进步计划会帮助女青年准备好接受圣殿的教义。母亲、祖母和在教会里面他们身边每一位正义的妇女的榜样都会帮助他们。我曾经见到一对父母透过注意和嘉许他们的女儿所作的好表现而帮助他达成目标和梦想。就在几日之前，我看到一位母亲和她年轻的女儿站在台上一起接受女青年奖和个人进步奖章。他们和其他人分享这个奖对他们的意义，令我感受到主对我们全体的认可和鼓励。我们能够给予这些年轻人的最大帮助，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信心，确信他们正走在回到神家里的路上，而且相信他们可以去到那里。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跟他们一起行，因为这条道路不单止很斜，有时还很崎岖，他们有时会感到沮丧甚至跌倒，他们有时可能会对目的地感到疑惑或者迷失，去追求一些没什么永恒价值的目标。这些受灵启发的计划使减少他们迷失的机会，因为这些计划将引导年轻人去邀请和接受圣灵为满。我们能够给予这些年轻人最好的忠告，就是他们唯有接受圣灵的指引和纠正，才能够回到天父的身边。所以如果我们明智的话，就会鼓励、赞美并且示范一切能够邀请圣灵和我们同在的事情。当年轻人和我们分享他们做紧什么和他们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自己亦都必须要配称有圣灵为伴，然后年轻人就能够在我们的微笑和赞美中感受到神的认可。如果我们需要作出纠正的时候，他们会在那些教诲中感受到我们和神的爱，而不是责怪和排斥，阻止撒旦有机可乘将他们拉得更远。他们最需要的榜样就是看到我们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我们需要祈求圣灵的恩赐，我们需要沉思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我们需要订立计划。这些计划不单止只是愿望，更加是一种约定。我们亦都需要履行我们对神的承诺，需要和他人分享我们生命中经由赎罪而来的祝福，藉以提升其他人。我们亦都必须要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展现出主期望他们会有的稳当持续的忠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帮助他们感受到灵所赐的确证，知道如果他们坚持下去，他们就会听到慈爱的救主和天父的这一番话：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我们这一群帮助他们的人亦都会满心喜悦地听到类似的话：我见证主爱你和神的每个孩子。这个是他复兴的角度，拥有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的圣职权约。多马孟孙是主今日的先知。我要应许每一个人，只要你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里面遵从他所给予的灵感指示，我们的年轻人以及帮助他们爱他们的我们，都会被安全地拯救回到天父和救主的家，和家人永远幸福地一起生活。我们会很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好感谢我哋可以能够参加教会嘅大会，亦都好感谢我哋有好好嘅音乐，同埋亦都好感谢我哋今日所听到嘅教导，亦都好感谢我哋嘅感觉，亦都祈求你可以能够帮助我哋，使我哋可以能够喺我哋嘅生活当中跟随呢啲嘅教导。我哋亦都好感谢福音同埋圣职嘅复兴，天父喺呢个复活节嘅时间，我哋祈求你，求你可以能够帮助我哋认清主嘅复活嘅真实性，而都赐俾我哋有平安，等我哋可以能够帮助到嗰啲仲系寻求紧真理嘅人。我哋感谢我哋所接受过嘅众多嘅祝福，我哋以上嘅感谢同埋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会友大会嘅第一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演出。今次嘅转播系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者做其他嘅用途。